当你经过施舍力去做那些事情的时候呢，你才会做得心甘情愿。啊，以这个力为所依止。I choose to be， 我自己意主观自由意志，我选择这么做。我不是为了满足谁、讨好谁，不得不被屈从的，对不对？我是自由意志，通过充分的理解之后，我认为这样是必要的，于是我这么做了，以这个为依止，然后把这个东西跳一下。于是呢，你就会骗于一切皆悉堪忍，骗于一切是对事情而言，事情而言。那因为你在用施舍力决定这么做，你要去堪忍。那么，因为你考虑过不堪忍的代价、下场，所有的事情，这个该忍，什么不该忍，事情你都考虑过了，所以。你如果经过施舍力一直不断的以这个为依止呢，你骗于一切，骗于一切是为约是，所以骗于一切后面加个是，骗于一切是你都可以有理由忍得下来，对不对？你只要在还没有发生这个事情之前，把所有的因缘果都思考过一遍，在你一根有力量的情况底下，不断的强化认定它是合理的，而且发愿，等有一天这种因缘出现的时候，我一定要忍得下来，没有嗔恨，没有嗔恨，对不对？平常时候就这样子练习，练习，练习，练习到因缘现前的时候呢，纵使人家刀杖乃至于命根将断，你都一点也不后悔的，顺乎你的本愿去做，自然做到，是不是？骗于一切，你就没有决定我会什么时候遇到无常，什么时候遇到烦恼。什么时候遇到魔障？不会了。像年29小年夜5点钟，我接到电话，一位师姐在路上骑摩托车往生了。一个这么加薪这么用功的人，他平常他年轻就有癌症的潜力，他反而因为不是死于癌症啊，反而死于车祸。哎呀，这个噩耗让我想到我纵使很用功啊，纵使很用功啊，我也搞不好会因为一次人家的疏忽，我自己的大意，就在路上啊，砰一下，大车轮碾过，我就往生了。这种无常就是跟你讲，你无法选择时间、地点、对象、事情。所以，当你经过施舍力，把所有这些无常的因缘。你真的体会到无我，无我就是你不能够决定他来不来，什么时候来，怎么样方式来，这不是你决定的。你就是很努力去照顾你的身心，去注意一些危险，你仍然必须无法排除的可能性。纵使是那样子，你一点都没有怨恨，对不对？你不觉得哈、啊，过去生造的业障太重，你连这个想法都没有。OK 啊，对不对？让我快一点到佛国报道。于是经过合理闻熏习如理作意之后，以施舍力为依止，你不会去决定什么时候你会遇到考验。对这个人而言，他生死无惧之后，他不会有什么事我该忍，什么事我不该忍，什么时候他要发生，什么时候发生的时候我 OK， 什么时候不行来，他不会有这个选择嘛，对不对？他心甘情愿的合理的骗寻师，周骗寻师，即师则罪即师则。你以为止观在干什么？止观就是训练你的施舍力，修你的三业的修习力。修什么？修你定在你的本愿力上，对不对？让你的三业不管什么因缘现前，他都能够清净以对。真正的止观不是叫你坐在那边不动得一个清安快乐而已啊，是真正你一直不断的透过这样子反复的加行，你心甘情愿了，虽然一切的业因缘还是不决定，面临跟没有修行的人一样的危机，我们还要背这个世界的共业，对不对？什么时候我们会遇到末日的因缘来，不知道，共业难逃啊。我没有怨了，我没有怨恨，我不会怪这些不赶快去救末日啊，不赶快去救这个暖化问题的人。你不会把你的心放在怨恨那些浪费这个资那个能源呢、啊？不去节约啊，不去回收的人， 很多人自命清高啊，自己有一个啊、哦、跟这个意识形态认同的一种心，于是呢，他不去把自己的心弄平坦了，反而在怨恨这个世界，跟这个世界作对。有没有人啊？有啊。可是经过施则力，透过修学三摩地，心安住在定，于是对每一个事情都能够顺乎本愿，自然的就做到，一点都不委屈，也没有勉强，那才是止观的功德。这边就是这样，你只要透过施则力为所依止，你对于一切的事，没有该不该、能不能、要怎么样去回应他的问题，都是称心以对，称心以对，自然回应，你就顺乎于道。偏于一切事，皆悉堪忍，这是第一条轨道，你能够做到自信人。第二条下手处是由过去生栽培的三根种子，所以他说或由自心。那这边的自心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菩萨种心，因为过去生不晓得哪一生栽培的，对吧？或者你本具的佛性，你本来那种良知，你没有经过师子，师子表示经过六意识心了，对不对？而自信力表示说不假思维的，不假思维的，立刻直觉的回应是这样子的。你的种性就自然让你堪忍怨害，所以这个时候重点就不是事情、时间、处所，重点就是那个对象，谁来加害你？你就没有说他是我的亲，他是我的冤，他是我不认识的中品的陌生人，你不会有冤亲中品整整的差别想。你对于这些友情，所以普于一切，一切的后面加上友情，友情类。这个时候呢，你对自己的亲眷当然能够忍了、啊、很多人是反而对自己的亲眷忍不了，对陌生人很好，对自己的很亲的人反而不好啊。有件事这样，那有件事对自己的亲眷一定好，他完全可以忍，对陌生人干嘛忍啊，对不对？可是真的能够这样自信忍的人，他根本没有对象的选择跟区别，所以普于一切，普于一切友情类，不管跟我有恩没有恩，值得尊敬不值得尊敬，乃至于他非常的卑劣不值得尊敬，我一样对他有平等忍。那是由过去生栽培的善根，你才做得到这样子啊。所以这一生的施则力是在事上面，然后呢慢慢的从你的清贫做到中贫，中贫做到渊贫，然后做到劣贫这个中贫圣贫，一切的事，一切的种啊，一切的有情类，你皆能堪忍。所以他的法句都是这样啊，堆叠的啊，堆叠的。在依止的部分，依者施则力就是宪法，所以你在施则力旁边写宪法。那自信的旁边呢，写先业所引，是你过去生串习带来的一种个性。施则力是经过你闻熏习如理所引作意，经过自由意识选择而来的东西。那经过施则力，你就会偏于一切事都可以忍，因为这个是比较偏理性的，对不对？而你过去生栽培的种性，它已经变成你个性的一部分，所以呢，你会比较什么自然流露，所以那个是属于感性的部分。感性上你没有半点委屈，你觉得忍就应该了，因为你不忍的话，对自己反而不好嘛，是不是？它已经变成你自己很自然流露个性的一部分。所以他对于一切的友情一样轻轻松松以对，根本不会看到这种人有任何嗔恨愤怒不耐烦的可能性，他一切时中都是这样快快乐乐的面对别人，面对自己，对不对？好，那同样的道理，后面呢是结果。如果你以施则力为依止，偏于一切事皆悉堪忍的话呢，你不会起染心，染心就是烦恼随烦恼，就是六个根本烦恼以及相应的二十个随烦恼，就是总加二十六个染，那个就是会让你的心出众啊，出众，你就不会 对不对？你就不会在夜上造业，你不会在世上起糊涂，不会了，污染心。如果你的种性本来自然流露是这样子，普于一切皆能堪能，你就怎么样，满满的都是什么存悲悯故，你就会想到众生皆苦啊，我何以堪能在他身上多加一点点压垮骆驼最后的一根稻草，你忍不下来，给一点嗔恨，给一点不耐烦，给一点触恼众生的深夜雨夜乃至于异夜的想法都不会，满满心的都是纯悲悯故，这才是你要栽培善根的结果，自然流露的结果。所以他的文法是这样对的啊，以四则立为一则，你就便于一切事都能够堪忍，结果就不起烦恼，对不对？就不起烦恼。如果你以自信力，就是过去的先业所引的串习力所引，自然流露，面对一切的有情类，你普皆能忍，普者就是平等意，不会有什么亲疏差别的问题，不会。你会发觉我这种忍不是为了别人啊，是我真的自然流露，满满的悲悯，悲悯是拔苦，你念念都看到无量众生的苦因缘，苦因缘，拔苦是一个菩萨行者的本愿，对不对？我本来就应该拔他的苦了，何必为他触恼于我，我还要回报于他，对不对？给料了的呀，对不对？帮他忙都来不及了，我何必多加一点苦在彼此身上？于是你满心的纯粹的悲悯，因为这样的缘故，你烁烁的增上，所以底下加上四个字烁烁增上，因为你没有燃心，没有烦恼的那个牵缠，纯粹一片的悲悯，所以你辗转增上，你的这种忍不容易就越来越有功德力啊，辗转增上能有堪忍，那个时候忍就已经不是忍耐众生，而且你会觉得那是成就圣道的一部分，是修行的一部分。所以你每天一样的工作，一样的生活，你就这样子修学忍不如命，一样成就你的佛道，一样成就你的解脱道。你不用在六度忍不如命之外，另外再去修解脱道，不必，因为它已经融为一体了，观念上、理性上、事项上完全没有差别，完全没有差别。不过你要达到这一天呢，说是容易啊，你观念上要串习多少次，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有个所缘，你要个法本，不只是念念他做做仪式而已，你要真心打从心里面从骨髓去改变你自己的想法，对不对？所以你认为修行是什么？修行一定是反复重来，很耐烦的东西，对不对？等你慢慢慢慢的做同样的事情，你能够去满足的元素越来越多，在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对象、一切事项因缘能够具足一切的理的时候，都不是用六意识去做到的。那个时候你已经是没有分别见了，不是用分别心去做到的事情，这个叫做自信忍。当知此则略说菩萨忍之自信。那后文的辟群记就是如我刚才所说的一样哈。好，这是第一门，一开始一定会把六度的自信先定义清楚，回忆一下我们前面才学过的戒波罗蜜的自信是什么，四个：从他正受、善、清净、依乐，对不对？你的动机，求受戒的动机要清净，清净是什么？空性相应啊，无分别自相应等等的，对不对？然后呢，再来犯以还境，你只要有犯戒的因缘，深夜、雨夜、异夜有违犯，你一定立刻警觉，不管警觉的时机是快还是慢啦，啊，总之你会警觉，警觉之后你会速速的去寻求什么归还清净道的可能性，然后再来呢，身敬恭敬，不加违犯，用那种纯粹的恭敬心去受持、去供养戒体，对不对？你其他的八门记不起来就算了，但一切一切门也应该要记得，因为一切是他的别相，最重要的别相，对不对？所以前面两门最重要，自信门最重要，对不对？那一切门也最重要，一切忍，一切戒也是最重要。在他讲他的相，讲他的别相，他的总相就是自信门，他的别相就是一切门，一切 那后面因为还有一个一切门，一切门是他的差别相。好，于是他就讲了第二课，第一课就结束了。愿和菩萨一切人，这一切当然包括什么呢？一切事、一切时、一切处、一切有情类，对不对？那一切就包括一切的一切，所有的一切可能性。那么最大交集的一种分类方式有两种，一种呢对于人品的分类有在家品跟出家品，所以当知之人略有二种啊，一在家品人，二一出家品人。你说忍不就是一个吗？那还要分在家跟出家，因为在家遇到了因缘要忍的对象，比较遇到什么事情多啊？比较遇到什么事情多？眷属跟财宝，对不对？就这种事情引发来的东西多嘛。而出家人在这个地方就没有了，他反而什么东西？修行啊，对不对？道量不足啦，等等等等这些事情。所以的确不是说忍有什么不同，而因为忍的素材、忍的对象、忍的事项、因缘，会随着你今天的身份角色以及你的本愿招感来的那个人品的对象，就会因此而有差异。所以一样，我们前面的戒品一样有分过在家品跟出家品，对不对？所以很清楚的知道，我上课今天下午还在跟一个学长讲了一件事情。的确，我们说这个佛弟子有七众，七众分而来，就是在家二众、出家五众，一样很清楚的，随着你的身份地位、视线的相，你的生活、你的工作的因缘，就会区别成在家品类跟出家品类。因为你们发的愿、遇到的因缘、招感来的业就不一样，所以你们忍的对象跟素材、要多作意的地方，也就比较偏向不同啊，偏向不同。那么对于你要起的忍的功夫，到底两者都是一样的，不过对象素材不太一样。所以他说再分为三种，当知依此二种品忍各有二种。也就是说在家品分成底下三个，出家品也分成三个，对不对？那么这三种，各这三种是哪三种呢？一耐他怨害人，二安受众苦忍，三法师圣解忍。我们想我们比较熟的是生忍、法忍跟无生法忍，其实刚好可以对位。耐他怨害人，那个他旁边请写友情。我们讲的生忍不是生出来的忍，而是对于众生、对于友情类，他来迫害你、他来触恼你、他来加害于你，你对他应该要有忍。所以第一个耐他怨害的他是专指友情类说的，所以呢这在其他的本集啊典籍里面呢就比较讲生忍，众生带来的怨害你必须要回报于忍，所以一般其他的经典叫做生忍。后者呢安受众苦忍，就是法忍，法的意思除掉了众生带来的。当然了，在法忍里面包括什么蚊子啊、昆虫啊，或者是野兽的迫害，还有包括寒暑啦、啊包括你做事情呢、挑重担呢、做很多的会引身心疲劳的事情呢。所以法忍者就是除开有情类带来的怨害，就因为你要做事情，对不对？在环境啊，环境因素前面是人的因素带来给你的，那么非人的因素，那些其他的环境因素带来给你，你也应该要安忍的，那种忍叫做安受众苦忍。所以其他的典籍就叫做法忍啊，法忍啊。第三个呢，其他的典籍就叫做什么无生忍，因为它是一种理性上的忍。你对于佛法无生的甚深意，你完全认同而且契入，对不对？你的理性跟感性上完全跟它磨合，完全跟它相契合，你都可以深刻的认定一切法无生。所以你对于一切现象的生生灭灭带来你今天无常的苦受，你就会不以为意，对不对？这就是所谓的这边的法师圣洁人，其他的经典叫做无生人，其实一样。可是生人法人还要经过解释，你用瑜伽师地论的说法就比较容易望文就生义。好，我们请看底下 个别的解释。第一个，云何菩萨奈他怨害人，为诸菩萨猛力无间种种常识。猛力指的是这个带来的怨害苦啊，很强烈。无间还表示它的相续，种种就是各种的来源，常识还维持一段超过你忍耐的限度之外的那种分量，对不对？所以都是形容词了。那它的由来是什么？从他怨害，所以你把这个四个字夸糊起来，他就是一切有情类，因为对你怀怨，于是他会触恼，害就是触恼，令你生不饶意思，做你不高兴的事情啊，不只是对自己做，也包括对你亲爱的人做，也包括你对于你不亲爱的人不做，你就会很气，你为什么这种怨害是只对我做，我很恨那个人，你为什么不对他做？所以我们的忍还包括什么？除了加在自己身上之外，包括什么？还连同到这种不饶意事加在自己喜欢的人身上，你会爱屋及乌嘛？你喜欢自己，也会喜欢自己所喜欢的人。你自己不希望得到这种不饶意，你会希望你喜欢的人不要遇到这个不饶意。可是人哦，还有一种相反的想法，你不喜欢的人，你就希望我不好事情通到他那里去。所以如果他好过，我反而不好过，我会更苦。咦，你聊我要干？怎么可以这样？所以当他不得到不饶意的事的时候，你反而会乐。当他得到饶意事的时候呢，你反而会不堪忍，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于先生论前文的时候，讲到忍就有这么多的饲料简。所以从他不只是指别人而已，对不对？好，那么由这种各种有情类造成的怨害啊，那种冤仇所造的触恼因缘不饶意事所生起的身受跟心受，这个重苦就包括身受跟心受。哦，不只是包括身受在内啊，哦，不要只是那么浅的以为只是身体感觉到的苦痛啊，哦，心上的忧烦也是一个哈，哦，所生的重苦现在前时应如是学冒号，他要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想法呢？学就是施舍的意思啊，学就是施舍，而施舍过后就要怎么样？要改变你过去习惯回应的三业方式，所以我们经常讲啊，止观就是恶力。施舍力、修习力，施舍力就是你闻熏习如理作意带来的那种选项，会比一般人多，对不对？而且健康，而且有效、正向、积极、光明，这是施舍力带来的。修习力就是说，你能够忍得住不让你的习气去串，立刻就发动余三业，对不对？止得住，然后呢，会因为你的施舍力去改变原本你三业照过去的习气会这么做的，你现在不这么做了，而且会做的不那么碍呦，对不对？不这么勉强，你会容易做得到啊。所以你会这样去改变你的想法，这样修正你的三业，怎么样呢？如是是自业过耳。很多外人对于这句话很不赞同，他说你们佛教徒是不是自虐狂啊？那不分青红皂白就是想啊，这是我过去生造的业，所以我甘愿受。不是这样啊，什么叫做自业过？那个业是什么？那业就是三业，三业不是指的不是生与业，是你今天呢，啊，造了人道的业，所以你感召这一生的一手，因为你有这个色身，这色身会领纳这种苦，这是不是自业过？如果你这一生没有色蕴，你会有生苦吗？不会嘛，你当然不一定跟这个人有什么结什么仇，不是你过去生对不起他，所以你过去生打过他一个头，你这一生要给他打三个头，因为他生利息。很多人对于业过失是这样解释的，没有那么样子简单的因果关系了。业果关系是甚深不可思议，你不要用这种对价关系来看待业缘的过失相。我们有一句话，无有大患，患在哪里？我有这个身啊。对不对？你生在人道，人道就是五浊恶世，你就会遇到共业，也会碰到啊，对不对？何必把这个业过失讲成啊，哦，我过去对不起他，所以这一生好一怕是应该。我有一次听到慧立法师讲，他就跟我劝告那些妇女同胞们，应当哪个你推也行哦，紧照，你唔通好一推，共好哇，这过去生对不起他，这一生好一推应该，你学佛学成那样子没地位哦，懂吗？ 就是这样，你曲解的佛意，对于法句的文意那样的没有智慧的解释，这是不对的。很多人因果的解释佛法非常独到，可是很多人呢都用外道的解释来看待佛法，我觉得很麻烦的事情啊。好，如此是我自业过了，于是会因为他的迫害、他的怨害触恼因缘为增上缘，感恩他提醒你自己，无取运真的是苦啊，对不对？所以你反而用感恩心、报恩心去生智慧、长禅定、精进、安忍、持戒不施，对不对？所以你会这样子转变你的想法，你的三业自然而然就 越来越安住在法心上，顺向清净三业，是不是呢？这个才叫修行呢、啊、否则修行只是忍苦，那有什么好修行的？我打麻药不是一切都可以痛就可以忍了吗？那样叫修行吗？啊，那些阿呢，我天天打麻药，每天就睡，从头睡到尾，我一种夜都不会照，那这样你就三业清净了吗？不会的，因为没有智慧，对不对？没有智慧啊。所以如此是我自业过耳，由我先是不要认为是过去生而已啊，先是就是报过去死。我们讲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指的不是前生而已啊。你前一刹那那一秒钟就是先世啊。由我先是制造种种不净业故啊，今受如是种种苦果，亦只是因为他的业缘成熟了。哎，昨天我没有很完整的看完，我就觉得这部片子可以好好的来平息一下，就是班杰明的奇幻旅程，大概是这个意思。他生下来就80岁，老嬷嬷，然后越活越年轻，最后他抱在他太太的怀中死掉，一个不足一岁的小 baby。 那部片子我觉得给人家启发，就是说我们一般人觉得说啊，老才是苦，对不对？可是他越活越年轻，最后呢还是要落到完全无力保护自己的儿童时期。你在人家一般会慢慢长大的过程当中，却死在那个状态底下。我觉得当然那个剧情是编造的，不过可以让我们对于生命有了不一样的思维。我们总以为越来越返老还童啊会更好，对不对？其实我觉得那部片子看完之后，如果你学过佛的，会发觉什么时候最好？现在就好。现在是你所有身心圆满、最圆满业意熟果报最成熟的时候，你能够接受他善用那个身心状态，那样的状态就是最好，就是最好。问题就是你心中有渴望染着，那个烦恼的欲让你不安住身心，那个才是招苦的因缘，招苦的因缘。好，回过头来就是这样。所有的因都是业成熟，业成熟、缘成熟的时候呢，你要它发生或不当它不发生都是不可能的。而且纵使才刚发生，它就立刻灭坏。为什么？无常迅速，缘性无常故，生起无常，灭坏也无常。你不必花任何一点跟它对抗的心，它就自然无常灭坏。问题就是在这个身受的背后，你还在自己的心上插上多少把刀，让你的心更没有堪忍力。为什么？无自私则故，你没有般若无分别的智慧去同心去选择怎么样去回应它。所以我经常讲，圣道不是你遇到的境界，而是你对于境界回应的一种自在度。你有一种更宽松的心态，更悠游欲如的心态去回应它，那才是真正的圣道。你学了佛以后，你的遭遇会由先业所引、业意熟，或者是等流相续，或者是共业所造的因缘，不可思议的会面对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境界。不要把所有一切的修行的功德期望在你现前境界的饶益事上，不要以为修道了一切就会满足了，一切就如意了，一切就圆满了。如果你求那样子的话，那个还是什么坏苦的因缘，你没有见，你没有得到智慧。纵使你因为这样子的福德因缘，透过那样子的修法得到了，只会让你更苦而已啊！那不是对圣道有帮助的事情啊！所以应该这样子转念。所以唯识就很清楚，他理性的跟你讲，你怎么样训练你的脑袋瓜子， 对不对？改变你的想法，就会转变对你身受心受的回应态度，回应态度变了，往后的遭遇就变了，这个才能够真正就近断苦因缘的方法。否则你只是求过了现前这一关，对不对？未来还是不知道啊。所以佛法对于圣道决定安乐那个未来的那个境界才是比较重要的方向感啊。现前好不好，它绝对不是决战于当下而已啊。真的决定当下的是业上不要造业啊，业上不要糊涂，能够避免的因缘能够及早的加以避免，不要等到发生的时候才希望它不要来，那都是很愚痴的回应态度。好，底下说，我今于此无义利苦，把无义利苦画起来。无义利苦为什么你得知它无利益？因为有施舍所得。你为什么能够施舍它没有好处？义利不是指一般的世间的好处，我们前面曾经在戒品的时候讲过义利，义利包括什么？包括菩提跟涅槃，这才是真正有义利的事情。如果你今天回应他所造的业，感召而来的不是菩提跟涅槃的圣果的话，这件事情就是无义利。无义利的事情，你又要花三业去对待它，去造作它，就是无义利苦。因为这种作为一定招来未来的苦报。苦报不是身受心受的苦啊，苦报就是这个身体会有一个领纳苦的这种身体，以及遭遇共业跟不共业的遭遇，你逃不过。你再来面对就是逃不过。如果你没有智慧，或者你不再来了，都还可以免。可是如果再来，你不必要求啊，不要以为我的心很高贵的，我的境界就要高贵起来。在五浊恶世啊，共业也难逃啊，你纵使可以修的就是别业而已啊，对不对？所以我今于此无义利苦啊，若不忍者，复为当来大苦因处。这句话就是什么？千万不要在业上造业。当业因缘发生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天哪，阿布啊，为什么是我？那为什么不是我？他已经业因缘现前了，你问这种很白痴的话，哎，有现前了，他不是对别人就是对自己啊，别人也没有，别人也没怎么样，就是遇到你啊，他选择就是你啊，你为什么还问 why me？你知道你为什么对待你的时候你就比较好吗？就跟大智度论作为比喻，箭就是箭毒玉一样，你被一只毒箭射到了，你不赶快去清理那个毒，还问我跟谁对不起了？这箭从哪个方向射来？那箭的木头是怎么造的？羽毛是哪里来的？是什么鸟拔下来？是哪个部位？你不觉得有点阿达吗？那就是无义利苦啊。你该要去做的事情是去施舍当前必所当为，而是什么？清净三业，不要业上造业。你如果业上造业的话，你根本不只是无法排除现在所造的苦，你连未来必然会引发来增上的苦，你更逃不开，而且会滚上很多的利息，划不来的。现在你不正确的面对，就是未来当来的大苦因处啊。现在受苦一手的现行业，就是你未来受大苦的因处啊，对不对？所以你把握了当下，不是去思责为什么来，怎么会来，怎么来的，怎么是内容，你把它搞得清楚明白，然后就问神卜卦，你卜到三世因果都搞清楚了，对你人苦有没有利益？没有利益嘛，人苦就是自性上所应当为，而不是你知道为什么会发生了你才要忍苦，是不是这样子？忍苦是对自己有好处，对一切众生都有好处的一种布施，对你智慧来讲一种增上修行的力量，对不对？所以它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不是我为了要对别人好讨好别人，对不对？所以才故意忍的，忍是没有条件的，所以最后要达到什么？清净忍，无条件，一切事一切处一切对象一切事因缘，你自信流露就会忍，你没有恶想啊，你用无分别心去对待它。为什么？你如果去不当的对待的话，你所招感来的就无义利的无取运的果报。如果你于现前不忍的话，你得来的就是一直不断的轮回生死，何苦来哉嘛，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保任业上不造业。 而业如果已经现行了，就亲近了这个业报，对不对？业性就是只要它现行了，你只要不在业上造业，它就不再现行。这就是无常法性的乐观面，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时候，只要你这个苦因缘不让我至死命断，我就会感恩。富罗那跟他的师尊呢、啊，请法子说我要到边地去弘法。师尊跟他讲，那里的人很凶悍呢、啊。最后问答中间跳过，最后的问答他说，只要他不让我命断，我一样可以去在那边讲经说法传道。他说，万一死了，死了我就皈依你的法身呢、啊，没什么不好。所以我做这个决定，百利无一害。你看，一个对生死这样开怀的人，他是这样想事情的，这里也是一样啊。只要不去招来无毅力而苦，对于未来的因缘我看得见，它是安乐，它是有利益的事情，现今的境界就 OK 了，对不对？没什么过不去的事情。于是他进一步去想了，我若于此大苦因法，把大苦因法括弧起来，大苦因法就是业上造业，轮回不得出离这件因果的系缚。如果我随顺我的习气无明行去造作，转就是发生的话，你就顺着习气去发生的话，那么便为于己自作非爱，就跟自己自讨无趣。非爱就是非爱，就是三恶道的苦果。因为三六道当中呢，三恶道最苦嘛，对不对？我们都一直希望不要再堕入三恶道的苦当中了。可今天如果你于无毅力苦当中，如果不能够忍，你不但造了未来的大苦因，你如果顺着大苦因一直不断的反复随顺串习转者的话呢，那么我们说啊，受业要靠三个理由：业重、业尽、业朔习。所以你这一生最重的业会引你往生，离你命中的时候最近的业会引你往生，对不对？你串习猛力串习长时串习最多次的那个会引你往生。那你不是给自己自讨无趣吗？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往三恶道受生的因缘吗？这就叫自作非爱。所以我们到三恶道不是谁抓着我们去的，经上都讲是夜摩罗什把你 call 起。夜摩罗什是谁啊？你的具身神啊，就是你的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所造的淫业啊，你中阴身那个六意识的分别心啊，你那个时候就会爱好那一道的因缘啊，他化作好像心外的夜摩罗什，把你一口狼啊抓到那边去受生啊。他不是别人啊，是自作非爱啊。自作非爱旁边起才清醒，这叫意所果报。如果你这一生因为大苦因的造作命断了，你最重的业、最近的业、串习最多的业，就会自作非爱，把你抓到不喜欢的地方、非爱之处去受身。那是指一手果报而言。如果对于现这一生现世，便为于己自生劫缚，这叫做等流业。你如果这一生造的苦因，某一种苦因越多，某种苦因越多，你不要说来生了，你这一生就会越够难玩，对不对？你会遇到那种业障烦恼出众的因缘就越多嘛，就越多嘛，对不对？是不是自生残缚？本来就在那个机会到的时候，你不用在后门扫垃圾，可是因为你苦因不断了，不用等到来生一熟相续受苦报，你这一生就自生障碍。所以你这一生的烦恼障业障是不是自己造来的？